美国反驳中俄散布乌克兰生化武器试验项目谎言。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3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白宫将对朝鲜施加新制裁，以回应其导弹技术大升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针对俄罗斯和中国指责美国在乌克兰境内从事生化武器活动，美国官员作出回应，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土耳其举行会谈，这是自俄罗斯2月24日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以来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但90分钟的对话没有达成任何突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24小时停火问题，但是没有取得进展。他表示，俄方的立场是继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莫斯科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这场冲突归咎于西方大国，称俄罗斯是被迫采取行动，因为西方拒绝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提议。他说，俄罗斯准备好继续谈判，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讨论特定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接受德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只有两国总统直接会谈之后，我们才能结束这场战争。联合国发言人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造成乌克兰国内19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230万人沦为难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9日午夜，已有至少549名平民丧生，957名平民受伤。白宫发言人沙奇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同意情报部门的评估，那就是俄罗斯在入侵前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有媒体问，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美国是否会因此进行军事回应？沙奇表示不对假设问题进行评论，不过他说全世界需要密切关注俄罗斯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能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外国企业如潮水般撤离俄罗斯，高盛表示将退出俄罗斯市场，成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家这样做的华尔街主要银行。正在波兰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3月10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再向乌克兰平民提供53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哈里斯在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谴责了俄罗斯袭击平民和妇幼医院的暴行，并表示支持对俄罗斯的行为展开国际调查。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issue facing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our allies in the eastern flank is something that occupies one of our highest priorities in term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s, understanding it is a dynamic situation and requires us to be nimble and to be swift. I mentioned being swift in terms of accountability and consequence. We also fully appreciate we must be swift in terms of providing assistanceWhere we can be helpful,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Pregnant women going for health care, being injured by, I don't know, a missile, a bomb, in an unprovoked, unjustified war, where a powerful country is trying to take over another country, violate its sovereignty,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for the sake of what? Nothing that is justified or provoked? Absolutely there should be an investigation. And we should all be watching. And I have no questio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on this war and what Russia has done in terms of this aggression and these atrocities. I have no doubt.
俄罗斯指责美国与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从事生化武器活动，中国官方也应声附和。 美国国务院强硬谴责俄罗斯一再散布虚假信息来为其攻击乌克兰寻找理由，并指责中国官员也在附和俄罗斯的这种阴谋论式的谎言。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平章。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对于乌克兰局势和虚假信息的问题做出了哪些说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不久之前结束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他国土地上面动用生化武器对付自己的政敌，前科累累。而在最近的几个礼拜当中呢，俄罗斯政府散播谣言，指控他人，俄罗斯政府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对此，美国国务院提出严厉的驳斥。美国国务院还明确地表示，美国没有在乌克兰拥有或是营运任何生化实验室，美国完全遵守在国际条约之下的义务。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在华沙，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呢已经犯下了战争罪行，而美国支持相关的调查行为。在美国国务院，内德普莱斯表示，美国看到可信的证据，指出俄罗斯政府是刻意并且具有针对性的来袭击平民。那么美国支持调查行为，也将继续记录这种非法的行为，并且提供正在调查的正在进行的调查来作为证据。那我们知道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个星期，而地面上的人道的局势呢，地面上局势非常的严峻，美国也计划提出更多的人道救援。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在乌克兰，甚至连医院也不安全，不能免受空袭。这是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儿童医院，炸弹爆炸后留下了一个几米深的弹坑。俄罗斯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人权组织表示，俄军的围攻使得当地居民已经好几天没有自来水和用电了。
Russia's relentless bombardment, including of civilians trying to flee.prevents people from safely escaping the hellish conditions that they've created.
美国官员表示，随着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和武器，他们将继续保持与波兰同行进行磋商。英国已经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地对空防空系统。
So we believe that the best way of tackling this threat is to help the Ukrainians with the Star Streak.Air defense systems that we will be supplying.
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乌克兰人不得不躲在地下，希望自己国家的防御能力足以使他们生存下去。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白宫国安会表示，朝鲜最近试射的导弹出现技术大升级，美国已经着手从国防和外交层面予以应对，并将推出新的对朝制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对，三月十号星期四的上午呢，白宫的国安会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针对朝鲜最近的几次试射来召开这个简报。那么在这个简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表示，经过美国收集到的情资来评估呢，朝鲜现在这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出现了大升级，而且呢，他说虽然最近两次的试射都是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来发射的，不过有趣的是呢，最近这两次的试射并没有到达洲际导弹的能力，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评估这两次只是在测试这个新的系统，接下来朝鲜将会进行一个完整的试射。那至于这个现在朝鲜是否已经掌握到了能够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能力，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说从这两次试射还没有看得出来，就要收集更多的资料之后才能够进行分析。那么此外呢，这个资深官员也表示，这个朝鲜接下来将会借口他们进行的是太空火箭的发射。那么同时呢，就在这个根据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刚刚发布的消息呢，金正恩在今天已经亲自前往视察所谓的卫星发射台，那也就是白宫所说的他们伪装成为卫星的这个弹道导弹的发射台。那么根据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并且要求当地的工作人员跟科技人员呢，要能够加紧的来把这个科技变得更为先进，然后来 改善这个他们的弹道导弹的技术。那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呢，接着也介绍了跟朝鲜相关的导弹技术。他说呢，这是在2月26号、3月4号两次试射。那么这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呢，首次现身是在2020年10月10号朝鲜劳动党创党纪念日的游行上，第二次是在2021年10月的朝鲜国防展。那资深官员就谴责朝鲜的弹道试射构成印太地区的局势升温以及不稳定，并且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那这官员也表示呢，拜登政府正从多方面来因应现在的局势。首先在外交方面，包括金正恩等朝鲜高官都表示过愿意进行外交斡旋。不过呢，根据特朗普政府三次见到金正恩却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实质协议的一个教训呢，拜登将会等到说工作会议取得进展，并且已经谈成了重要协议之后，才会答应跟金正恩见面。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本周稍早，美军的印太指挥部在黄海已经加强了情报监察跟搜查的侦查工作。美国将持续加强印太地区的导弹防卫能力。最后呢，是美国国防部即将在3月11号星期五来宣布对朝鲜新的制裁，让朝鲜无法取得能够在军事上使用的零件以及科技。那资深官员表示呢，最终的目标不变，就是要让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哈萨克人权团体阿塔朱尔特是最初揭露新疆集中营人道灾难的组织之一。创始人塞尔克坚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哈萨克族和维吾尔人正在新疆经历的磨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受到中国软实力渗透、俄罗斯硬实力影响的问题。他说，从新疆移居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人，只不过是从一个独裁国家来到另一个，有如无依之地中漂泊的群体。
请介绍您自己和所在组织的基本信息，以及最近的工作重点。阿塔朱尔特这个名字有没有特别的含义？
我们这组织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其实阿塔朱尔特就是父亲的家园的意思，也就是老祖宗的家园。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新疆就是中国政府强加于这地区的这个名字，我们是觉得不怎么妥当，所以我们就称之为阿塔朱尔特。因为而且我们这组织建立的时候，它就是要维护就是现任的名称新疆的这些地区的哈萨克人的人权问题，就是新疆集中营里面被关押的哈萨克人的人权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建立了这组织的。
在有关从中共打压之下的遭遇，哈萨克族人士与维吾尔族的人士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
把这些哈萨克人先关到集中营，恐吓，给他们灌输不明药物，打不明这个药物真相，强制性的让他们吃药。这些集中营里面出来的哈萨克几乎都是，你说他是神经有问题，他好像是健康；你说他是健康，他好像精神有问题，都已经变成低能的那种状态，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吃喝拉撒他都知道，你回答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来的？他说他回答得很清楚。你有几个孩子？他回答就说，可是你跟他不说话，你保持沉默一个小时，你看着他的脸，他也等着你不一个小时不说话。他们中共到底给这些哈萨克人做了什么？我是无法想象的。中国政府利用他的高科技、黑科技，对这些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做了灭绝种族的。
您出生和成长在新疆，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移民到了哈萨克斯坦？您是哈萨克公民吗？
我出生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的。当时新疆的哈萨克人 按照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号召，让全世界的哈萨克人回归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哈萨克国家。我们听到这个号召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哈萨克人有义务要回归祖国，这好像是以色列人回归犹太人回归以色列那样的感觉，我们就按照这个号召回去了。可是当时也是同第二个理由，在1995年到就是2020年这期间，新疆的哈萨克人的这种语言环境越来越狭窄，政府越来越对哈萨克人的学校语言就开始要进行高压通知，然后他们取消了很多大学和学院里面的哈萨克语的课程和哈萨克语的这个教育，所以哈萨克人处办问题都就开始要严格的审查，所以哈萨克人当时觉得中国是无法要待下去了。我们就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为了保留我们自己，也要建立一个哈萨克国家，我们移民哈萨克斯坦的。
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长期掌权，但是一旦权力移交，国家不久就会出现麻烦。那从目前的态势看来，习近平也将会打破两个任期的限制继续掌权。习近平是否也可能会陷入强人统治这样子的困境？
习近平他宣布他的所谓的一带一路计划宣布在哈萨克首都啊，而且他们把哈萨克斯坦当作是自己的后花园，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很成功了，他可以控制了所有的哈萨克政治界、文化界、经济金融领域的所有的该控制的地方都被中共控制了，包括地下资源、石油、天然气。然后他一直觉得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第一站，可是当现在纳扎尔巴耶夫的独裁统治最后阶段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这只能给中国共产党，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他们应该从中获得一个结论，那是所有的独裁统治他最后缴权的时候，或者他突然失去的时候，他只能带来国家级的混乱暴乱，很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或者政权的垮台。因为纳扎尔巴耶夫他犯下了列宁犯的罪名，纳扎尔巴耶夫他犯下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他们犯下的错误，纳扎尔巴耶夫冲破了这些前任所谓的共产主义者的独裁者们犯的所有的错误，纳扎尔巴耶夫冲破了。而现在习近平每天都越来越走向这种模式，如果他再要连任的话，那这很可能就是习近平的明天，很可能就是纳扎尔巴耶夫的今天。因为独裁统治者他要突然失去或者要缴接，他很可能要发生权力的内斗，或者发生外来的压力，这很可能要整个国家或者整个政权的垮台。所以中国的社会经营，包括共产党的社会各阶层的那些寡头们、政治派系们，如果他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悲剧中吸取教训的话，他们很可能让习近平不能再连任，那中国共产党很可能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如果他们不采取教训，如果习近平再连任，那中国共产党他也很可能要面临，习近平也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复兴，习近平也许是送中国共产党上断头台。
从维安的手段看来，哈萨克政府有没有从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全员全时的监控？
哈萨克几乎模仿了中共在新疆的高压统治，包括哈萨克大小城市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包括高速公路，全国范围内几乎普遍了从中国进口的这个 high vision 的监控探头、监控摄像头。然后哈萨克国家电信局包括哈萨克几家垄断移动通讯公司，他们使用的电子设备几乎都是华为，而且这个华为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分公司已经从前任总统那里获得了最高新人第一奖。 而这个威士康是前任独裁者托卡耶夫他亲自跑到中国去考察了这个威士康，然后大批的下了订单。这个订单到底规模多大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中国的摄像头现在几乎普遍了所有的哈萨克大中小城市，包括阿拉木图。阿拉木图任何这个道路的交接处，任何地方每20米、每30米、每50米，到处都是全方位的摄像监控。
中国会不会希望哈萨克斯坦的局势稳定，能够有帮助于新疆局势的稳定呢？
中国当然有这个需求啊，因为中国新疆对他来说，他的也是一个能源提供的唯一的地方。中国东北的石油几乎耗尽了，中国也没有其他的能源提供的地方，要么就是靠从外国运来的能源，要么就是靠新疆和哈萨克了。所以习近平他第一目的就是要保住新疆的稳定，要制止维吾尔人搞独立。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领域上他只能是给普京或者托卡耶夫百依百顺了，因为新疆的邻国发生任何问题，发生了任何一个政治暴乱，他将对习近平只能是不好。哈萨克没得选择，他需要中国的资金，他需要中国购买他的地下资源和石油天然气，可是在普京的控制之下，哈萨克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普京让他们买他们就买，普京不让他们卖他们就不买了。如果习近平一直统治中国，如果习近平连任的话，我分析习近平的政治家的这种心理素质，他是绝对不可能跟普京对着干的，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没有这个胆量。他跟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曾经跟赫鲁晓夫对着干，当赫鲁晓夫要给中国进行核武器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就跑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就解散了。毛泽东他是嘴巴上赢，其实他也是一个胆小鬼。所有的独裁者都这样，习近平也是，他怕他周边的所有的人，现在除了他的妻子，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人，他所有的政治伙伴他都不信任，该抓的都抓了，该判刑的都判刑了。现在习近平一旦习近平发生意外，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发生一个权力真空，很可能发生纳扎尔巴耶夫式的悲剧，也很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或者毛泽东式的悲剧。这是所有的独裁者他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他逃也逃不开，习近平也是。
我们知道在哈萨克斯坦有大约50万从新疆移居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那您刚才也有提到哈萨克当局将您指控为从中国来的间谍，那我想知道说这50万的哈萨克人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融入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当局指控为间谍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自从新疆开始大规模的抓捕哈萨克人之后，逃离新疆的哈萨克人，特别是自从2014年、2015年、2016年，然后甚至是2017、2018、2019年之来的这些哈萨克，他们在新疆的好多家产、不动产，他们所拥有的农耕土地和草原，包括他们的在大中小城市的房地产，都是中国政府禁止让他们出售的。这个现象后来这个2016年之后，特别是成全国之后，这个现象很严重，所以这些哈萨克为了保住他们的性命，因为当时新疆就越来越恐怖了，越来越恐怖，等于是白色恐怖，相当于是希特勒时期就在对这个犹太人的镇压那样，他们就开始随意抓哈萨克人、维吾尔人，随意给他们随意定刑，不允许让他们申请律师。他们你说你有思想有问题，就是思想有问题。没有经过正式的逮捕，没有经过这个检察院的检查、法院的判决，他们随意把这些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任何地方按任何时间可以关押到他们满意为止。所以哈萨克人就开始跑。可是有一些老年人 虽然他们在经济上过得很满意，可是他们对哈萨克斯坦的社会一直无法入容。为什么？第一，哈萨克的政治环境他们很不满意；第二，哈萨克高度独裁，包括做生意、做外卖、做土地开发、做这个农工业、做这个畜牧业、做这个服务业行业、餐饮业，都是高度腐败的。现在新疆的哈萨克人，他过的日子是最这个让人无法想象的。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是新疆，而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他也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他也现在开始要大规模的乱抓高压政策，所以我说我们这哈萨克人是多灾多难的一个很不幸福的民族。我也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我们在新疆的我们的祖先的家园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生活在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家。虽然这个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着，当时我们好多哈萨克人，我们都希望，让中国共产党来控制这个领土，就让他们控制吧。这已经被联合国认定的边界线，那只要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身份，把我们当作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把我们对待汉人那样同样平等地对待我们，尊重我们的宗教，尊重我们的语言，可是中国政府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只能移民哈萨克了。可是到了哈萨克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跟中国差不多。
土耳其制拜卡旗手 TB2 型无人机在乌克兰抵挡俄罗斯入侵的战事中成功摧毁了多辆装甲运输设备，延缓了俄军的攻势。而一般民用型无人机也成为了乌克兰搜集俄军入侵情报方面的重要工具。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Supplied every day around 100 drones, and that charity they supply to end users is civilian users, military users, those drones. And everybody started to use these drones to find some enemies in our country, and it's helpful. And I know many examples when it saved life of our Ukrainian peopl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